揭穿生死轮回秘奥，只是超越生死之道。陈冰教授，佛教生死学。第四节，死后复生与神游。死后复活，体验一下死亡和死后境界，无疑是死而不亡的有力证据，打开死后黑门之锁的钥匙。这类事件并非绝无仅有，而且比记忆前生、借尸还魂更为多见。中外古籍中，如柏拉图《理想国》中，战士艾尔死而复生一类的记述甚多，其所言死后经历大多是入冥上天，与已死亲朋相见，已被冥府误捉而放回复活者最多。所说死后经历冥府地狱及天宫情状，多甚为详细。佛教弟子死复生经记述了一位青年佛弟子死亡十日后复活，说神游地狱之见闻，其父母受到感化，皈依了佛教。此类事件载于正史者，如《汉书》载，元始元年，公元一年十二月，朔方广目女子赵春病死，炼棺，六日后复活，出在关外，自言见其亡父曰：“年二十七，不当死。”太守谭某奏于有司。后汉书载，建安四年九九二月，武陵女子李娥亡故，葬于城外已十四日，有人闻其冢中有声，发棺复活。注言：李娥见冥中事甚稀。晋书甘宝传载，东晋人甘宝之父有宠妾，其母甚妒之。甘宝父死，下葬时，甘宝母推此妾于其夫墓中而活埋之。十余年后，甘宝母死，因下葬开墓，见父妾伏于棺上如生，见有气息，再还家，经日而苏。言甘宝父常取饮食给他，与他寝息，恩爱如生时，家中吉凶折告知之，教之息宴。甘宝之兄常病气绝，积日身体不冷，后悟如梦觉，言见天地间鬼神事，不自知已死。甘宝有见于此，乃收集古今神奇怪异之事，著成《搜神记》。晋书戴阳传载，三国东吴吴兴长城人戴阳，十二岁病死，五日后复活，自言天地任其为九藏力，授予符箓，给力从番迷，上蓬莱、昆仑等仙山，未及潜归。从此妙解占卜，知东吴将亡，托病不适。隋书辛彦之传载，隋朝辛彦之任隋州刺史，后迁潞州刺史，具有善政，并崇信佛教，于城内建塔二处。开皇十一年五九一，州人张元暴死，数日后复活，自言神游上天，见新建殿堂极为崇立，人言为潞州刺史辛彦之所造。彦之听说，自知不久人事，果然于这一年卒于州府。辽书载，辽海里随从皇帝打猎堕马，死而复苏，自言被二人引至一城，宫室红场，有着将袍者坐殿上，左右列侍。一持读文件者曰：“勿直辱。” 以独视之，上写其官当至史相，寿77，名利己之于大赫而物，是闻于朝廷，帝命笔录其言，后皆应验。野史笔记中记录的这类事，更是多不胜举。唐人严选《再生记》，专记死而复生事9例，如世人甲说，晋元帝时，有贵族某甲抱病卒，自觉有人挟之上天，指司命神，推算寿数未尽，令还。甲脚痛不能行路，司命神命意以新招西门外胡人康乙之脚，令二人闭目。疏忽，脚已护翼，甲豁然复生，即视其足，果变为胡人之脚，从毛连接而有狐臭，心疏厌恶，终日不再赤足见人。又王伦调言，唐玄宗天宝11年752年，朔方节度判官大理司宣王伦巡查至中城病死，经16日复活，自言临死时见二人夭去，入一大城，见上司朔方节度使李林甫以为平生时，又见李庸、裴敦富等在一府亭共责李林甫，双方辩对，明思判曰：李林甫死后破家，杨国忠代其为相。这年冬果如此言。又见其已死6年的兄长王赦，说他尚不应死，若得钱3000贯便可重生。王伦家在西定远，离中城数百里，王伦迟归其家，告其妻：我已死，若得钱3000贯可再生。这天晚上，全家皆闻窗有间苏然有声，家犬迎吠。天明，王伦妻涕泣而言：夜梦夫来，言已死，须钱3000贯，乃以纸简为钱，请巫者焚化。王伦在冥中得知，见与真钱无异，又言冥中无昼夜，常如冬日大阴天降雪时，有鬼王着紫衣，判官10人，定罪以负心为至重，被审理者多为僧尼及达官贵人。定王伦罪时，名利为其生时虽食肉有过，然不顾杀生，曾手写金光明经至佛堂内，以此善业得见地藏菩萨将更生。鬼王判官10人，虽皆平生友好，然相见亦不叙旧。又见其已死诸兄弟等，亦无兄弟之情。鬼吏主曰：还阳后不得泄露此中事。言毕，乃俨然复活。又崔敏翘条，崔敏翘，柏陵人，性耿直，不惧鬼神，10岁时暴死，经18年而复活，自言被冥司网拘，身变1年多获释，然屋舍尸体已坏，冥王许再托生，备与官禄，崔固执不肯，王不得已派鬼至西国求再生药，数年方得，不失生肉，唯侥心不生，遂露骨。此后家人频梦敏俏来告，我已活，遂试开棺，果然复活。崔在冥中见不及载自己当为10任刺史，复活后累求凶宅，清无鬼神而终无恙，果然累任刺史。苏轼东坡志林既有再生事2件，卷2李世子再生说民间事， 即旦尔承熙李世子死而复活，说阴间事，为所见居细者，僧占十分之六七，皆为娶妻者。卷三，陈玉被名利误追，事意相类。多数所谓死而复生，述上天入冥经历者，是休克或昏厥一至数日，失去知觉不省人事，而心窝尚暖。如《史记·赵氏》家载，春秋时赵简子病笃，五日不知人，赵名医扁鹊视之，扁鹊看后说，这病不要紧，昔日秦缪公曾如此，七日而悟。醒后告公孙之与子瑜，说他到天帝那里玩得很是快乐，今主公的病与秦缪公同。过了两天半，赵简子醒过来，告诉大夫，我去了上帝那里甚乐，与百神游于君天，广乐九奏万舞，不累三代之乐，其生动人心。这位赵简子也神游天国，欣赏了人间所无的音乐歌舞。秦缪公与赵简子神游中，都蒙天帝预告已晋国的兴衰，醒后命人书而藏之，后来皆应验。晋书刘聪传载，刘聪之子刘约死，因为手指由温热未殡葬，经八日后复活，言见袁海游不周山、昆仑山，袁海为其父三年后当死，做遮须夷国王。刘约还与妻尼瞿虞国公主缔结了婚约，即醒见国王所赠皮囊印信在桌上，后刘约国死，死后白昼现形，刘聪不悦，三年后亦如期而死。梁书海南传载，刘萨阿因病暴死，因为心下有暖，其家人未敢殡葬，经十日后复活，自述临终见两吏来召，向西北行，不测远近，见十八地狱，罪人们各随其生前所造业之轻重，受诸处毒，不可尽数。忽见观世音菩萨告曰，汝世缘未尽，若得复活，可作沙门、落下、齐城、繁阳、会稽，皆有阿育王所造塔，可往礼敬，寿终则不堕地狱。语毕，刘自觉如从高岩堕下，忽然醒悟，因而出家为僧，云游礼拜诸佛舍利塔。野史笔记中所记此类事，如《搜神记》卷十五载，会稽人贺宇曾得疾，不知人唯心下温，死三日复苏，自言被利人带上天得一剑，利言可一使社公土地神，即遇果然见有鬼来，自称社公。清元穆子不语卷二载，苏州杨斌攻书法，六十岁时病死，复苏曰，天上书府召我复世，若合格则不得复生。三日后闻空中有鸾鹤之声，杨乃瞑目而逝。余读笔记载，陈维京任官江苏，因母丧回安徽六安抱儿山做佛事，工人陶义昌在焚化名医时忽然昏倒一昼夜不省人事，醒转后自述，被一差役用铁链牵进一城，路旁男女甚多，到了衙门听见敲云板声， 见许多面貌凶恶的人立在堂下，气氛森严可怕。官员传他上去拍案怒骂：你敢大胆打死亲娘？陶分辨并无此事，官请以老妇人来对证。老妇一看，说这人不是我儿，我儿名姚义昌。官遂打差役300丈，吩咐送陶还阳。醒后手腕尚有铁链痕迹。这是光绪19年1893年8月27日的事。又记有唐元素所述一事：唐父做扬州知县时，有看门人王熙50岁上得病，死而复生，自言见二差役来换，跟着走进城隍庙，跪于亭下听候发落。有一官说，此人阳寿已尽，但20年前曾救活二命，应延寿一计12年，命送其还阳。差役领出庭，见来一人面如车轮，大喝：快走！惊骇而醒，见自己睡在床上，满身出汗，病已痊愈。问他有无救两命事，答言：杨红军太平天国军队至江阴时，见一老妇携幼女在路旁哭，问之，为已死知县的女儿和其奶娘。他便领他们到梨捐局，找着知县的朋友帮忙，使他们得到生路。佛教界所记的这类事，如谭虚《影尘回忆录》自述，17岁时患腹泻而死，见来二鬼架起自己飘过很多山水，送到一衙门，架到殿堂见阎王，与之问辩，他已在生时曾送高王观音经千遍为理由，要求放回念诵金刚经，获准，命二鬼从原路送回还阳。虚云和尚年谱述，1951年，高僧虚云老和尚在广东汝源云门寺，因受拷打而病危，先端坐9日，至3月11日晨见倒下，坐吉祥卧，侍者以灯草管试鼻关，气已绝矣，枕左右手，脉意已停矣，为颜色如常，体上温。12日早，微闻呻吟，旋开目，侍者告以气绝时间，老和尚说：我只觉才过了几分钟。命侍者法云素纸笔记之，勿轻与人说，以避一棒。老和尚从容而言。余请孟志都率内院，庄严瑰丽，非世间有。见弥勒菩萨在座上说法，听者至众，其中有10余人系素食者，与合掌致敬。彼等至于坐东边头序第3空位，阿难尊者当为那，与于坐靠近，听弥勒菩萨讲唯心实定未净。弥勒只谓于曰：你回去。于曰：弟子业障深重，不愿回去了。弥勒曰：你业缘未了，必须回去，以后再来。弥勒菩萨并是以十至合分、波水一个等记。藏传药师经800颂说，人死后可以再度复活如初，西藏将死而复活者称为还魂师。女还魂师更桑秋真著有还魂传记。神游魂游一类经验，还有非由死亡疾病昏迷而至，或于坐禅中得，或如寻常做梦，多升天入地，由天宫地府佛国净土，见仙佛神鬼，其经验与死后或 昏厥复苏者所述相类，与一般迷乱的梦境有所不同，在当事者又看作神游魂游，认为乃灵魂食神出窍而游历者，又视为奇梦者，多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，常能左右人的世界观与信仰。如明代文学家袁中道《柯雪斋外集记梦》一文，自述于万历甲寅1614年10月15日坐禅中所得神游西方净土的奇梦，大略为：坐中自觉行径神爽，忽明去如得定，俄魂出屋上，月正明，觉飘轻举，急如飞鸟。见云中来二童子，导之西行，至一处下，见坦道如绳，地平如掌，渠中五色连开，树上好鸟和鸣，楼阁壮丽无比。会晤王兄袁中郎袁宏道，说他自己境愿虽深，情染未除，死后出生于极乐净土边地，今已迁于净域，携之共游，见净土中地形众生境界，邀于一楼下共谈，劝勉持戒念佛，告曰：因多结兄弟之情，恐地堕落，以方便神力设置净土，净会相隔，不得久留，忽凌空而逝。中道起步池上如堕，一骇而醒，通身汗下，时残灯在苟，明月照窗，更似漏矣。神游时间既有数小时。西藏乔美仁波且自传中说，幼时曾神游峨眉山，见普贤菩萨，途经康定时听见砍柴人诵观音心咒，回家时见奶奶在煮牛奶，醒后问之，果然如此。